今天是题目是这个职场福音哈、与基督一同上班。我先给大家一个30秒的这个简介，然后我们要退一步说一个另外一个事情哈。我们今天主要说的就是说，我们的工作是要以基督耶稣和对他的信仰来指导我们的工作，来管理我们的工作，而不是用我们的工作来代替上帝。好，所以就说到我们基督是我们道德的准心，基督是我们第二个是什么？
心灵的磐石。
这心灵磐石其实很困难，因为就说是很多人在工作中遇到很多的挫折哈。然后呢，第三个是什么？
我们为基督做工。
我们为基督做工。最后一个是职场福音，还是在职场里怎么传福音？好，那然后我现在先要退后一步，先说另外一件事情，就是今天是我们要意识到这个整个今天这个环境哈。今天是棕榈的主日，棕榈主日就是英语叫 Palm Sunday， 是耶稣基督在2000年前骑着驴进入耶路撒冷，然后全城的人都唱何塞纳何塞纳，大卫的子孙奉主名来的，是应当称颂的。何塞纳的意思就是主是拯救我们的意思。所以那么今天呢，这是2000年前发生的事情哈。那么在将来的时候呢，耶稣要同样重新回到新的耶路撒冷来审判我们众人，也同时让基督徒跟他一同作王掌权。好，所以就是在今天这样一个时代呢，我们在中间的时候，我们来讲这个职场的事情。当时耶稣进入耶路撒冷的时候，他是从大街上过去，他是从闹市里过去，所以他向众人传福音并不是在一个会堂里向人传福音。所以今天同样，我们作为基督徒，我们的见证呢也是在大街上，也是在我们的公司里，并不一定是在一个教堂这个建筑物的这样一个环境中。同样，我们再往后看下一页哈，就是说我们今天距离4月14号受难日呢，受难节呢还有5天，礼拜五就是耶稣基督受难的日子，对不对？今天是棕榈主日，然后礼拜五是受难节，受难节完了之后是逾越节，逾越节就是以色列人出埃及的那个日子纪念日哈，然后紧接着下一个就是复活节哈，三个节：受难、逾越、复活哈。那然后呢？耶稣受难的时候是在什么时候钉十字架？什么地方钉十字架的呢？是在一个叫做格格他的地方，那是一个闹市，那是有很多商旅和店铺的地方。神拯救我们的工都是坐在人的前面，都是受在公开的场合。所以今天我们同样，我们的福音呢也是要传在我们的单位、我们的公司和一个公开的场合，而不是仅仅局限在我们这样一个教堂的这个四个墙之内哈。所以这是同时最后一个，就是耶稣基督复活节是还有7天，4月16号，就是下个主日是我们基督徒的复活节。我们在这世界上有许多的劳苦愁烦，我前一段时间这个有机会在德国坐火车哈，有头等舱也有普通舱，因为我图省钱，我坐的是普通舱，但是头等舱的环境就很好啊。那么不管是普通舱还是头等舱，都有一个起点和一个相同的终点啊，然后到站之后大家都得下车。所以我们人生也是这样，不管我们是头等舱还是最后普通舱，最后我们都要面对上帝的审判。然后我们都要记得复活节的意义，就是耶稣基督为我们罪死在十字架上，第三天从死里复活，所以同样我们也可以从死里复活哈。这是一个生命的盼望，这是一个生命的盼望，这很重要哈。所以这是在一个这个大的环境中给大家一个概念。那然后我们现在开始讲到今天的题目，就是在以弗所书6章5到9节说到，我们一起来读好吗？请。你们做奴仆的要惧怕战惊，用诚实的心听从你们地上的主人， 好像听从基督一般，不要只在眼前侍奉，像是讨人喜欢的人，要像基督的奴仆，从心里遵行神的旨意，热心事，好像服侍主，不像服侍人，因为晓得个人所做的善功，不论是为奴的，是自主的，都必按所做的得主的赏赐。你们做主人的，待奴仆也是义理，不要威吓他们，因为知道他们和你们有一位同天上，他并不偏待人。阿们，阿们，感谢神。所以我们作为基督徒，我们这是我们作为单位的一个基本的准则，就是说我们现在都是叫员工，对不对？员工，什么叫员工呢？就是说别人给你钱，你为别人去做奴仆，这个词好像极端了一点哈，但是你为别人服务，对吧？这样子。那然后呢，这里说到你们做奴仆的，就是给所有员工说的，要惧怕战惊，用诚实的心听从你们地上的主人，好像听从基督一样。比如说我是在福特公司上班的哈，我并不是在给福特公司单纯的打工，而是说这里说到我要好像听从基督一样，而且说不要只在眼前侍奉。如果老板今天在家上班，或者老板今天上这个不在了，或者是我的同事不在了，而是要想讨，不是要好像讨人喜欢一样，不让人高兴一样，而是要像基督的奴仆，心里遵行神的旨意。为什么呢？因为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在向周围见证基督耶稣的福音，热心服侍，好像服侍主，不像服侍人。因为晓得个人所做的善功，无论是为奴的，就是做员工的，还是自主的，就是做老板的，都必按照所做的得，不是得公司的赏赐哈，不是得年终的奖金，而是得主的赏赐。因为我们最后的评比，我们最后的业绩，我们最后的考评，不是在每一年底，而是在新耶路撒冷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，在复活节的那个时候。所以你们做主人的，待奴仆也是一样，就是我们中间如果有幸做了老板的人，也不要吓唬老板，吓唬员工哈。你知道吗？这个做员工的最怕碰到中国人或者印度人的老板哈，所以不要吓唬。然后因为知道他们和你们同有一位主在天上，他并不偏待人。好，这是我们今天的经文。所以但是我们基督徒其实都是，彼得前书中说到，我们基督徒都是君尊的祭司，圣洁的国度，属神的子民，为要宣扬那位在我们带我们出黑暗入光明者的奇妙美德。但是你会发现在华人中间，我们对上帝并不是那么熟悉，在华人中间，我们甚至对大多数基督徒大多数华人都不是基督徒，所以就特别需要我们来关心华人，关心我们周围的这些在职场上，在这工作场合中碰见的这些我们同样都是华人的这个同胞哈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很多人就会抱怨，就说是你会发现我们华人工作勤奋是没有问题的，我相信绝大多数的华人都工作很勤奋。如果你发现一个华人工作不勤奋，十有八九他是曾经勤奋过，被别人打击的不想勤奋了。一般都是这样哈。当然有个笑话，就是说曾经有一个大陆的一对夫妇，他到了这个加拿大，当时这是我在加拿大听到的一个事情哈。然后呢，他礼拜天，他不是礼拜天，他这个，他的这个太太呢，就找到一份在教堂打扫，这个刚新移民嘛，他就教堂打扫这个卫生的这个工作。然后呢，这个他太太去上班，在教堂礼拜一去打扫卫生。然后呢，先生也就跟着去，因为没有事情。碰到牧师，这个李牧师就跟他说呢，说哦，很欢迎你礼拜天来我们教会，我们这儿礼拜五有团契，礼拜六有这个有查经，礼拜天有聚会，欢迎你来。然后这位先生刚刚从大陆来哈，他第一反应就说，哎呀，原来华人在全世界各地都很努力，连周末都不休息。 所以我们这个周末工作，然后也想到这个教会的事情哈。但其实并你会发现这个事情其实很，就是华人的一种很，不能说悲哀了，一种很，怎么说那个词哈，就说是让人听得有点心酸哈。就是我们虽然工作努力，但是你会发现在现实中我们并没有得到相应的回报。我们并没有，比如说，在美国或者也好，在加拿大也好，我们或者在德国也好，我们发现公司的考评一般都是比较公正的，跟国内相比。但是就是在这样公正的中间，你会发现，因为不同种族的人会为他们自己的人说话，通常都是这样一个人的常性。你会发现华人在各个公司中通常是被排挤的，特别像我是做 IT 的，对吧，我是做信息产业的。那么信息产业中你会发现，绝大多数的都是其他族裔的人。那么我们华人通常在考评中会受到各种各样的这个排挤哈。所以呢，而且呢，你因为我们华人通常有这个语言的障碍，在表面现象上就发现我们通常受到很多人的这个，你做了很多工作，但是这个成绩呢通常被别人说去了。然后呢，你做了工作之后呢，别人还说呢你做的工作其实做错了，比如说给别人做了加一上之后呢，这个责任还是得我们来承担，有很多这样的情况。有一对，另外一个还有很多时候我们并不被家人理解，我们工作很辛苦哈，我们换工作从这里，有的时候甚至两地分居的现象在华人中也很多，但是常常也不被家人理解。比如说有一个在纽约就曾经碰到一个小孩子，他当时是17岁，他17岁小孩子呢，他是在什么情况下碰到他呢？是在一个纽约的这个叫看守所，或者就是不是正式的监狱，但是是个看守所中碰到他的。他当时从福建老家来的时候，他的父母先来了，是你知道在这个在纽约有两种华人哈，一种是坐飞机来的，合法移民哈，一种是坐船来的哈，就是偷渡来的。所以呢，我不知道他们家是坐飞机来的还是坐船来的，但是我是只说他们家最后是来了之后呢，他父母呢，他爸爸先来的，然后呢他妈妈后来又来了。从小他就没有见过父母，他爸爸妈妈天天在那个，他妈妈是车医的，然后他爸爸是在做餐馆的，就做这个连轴转，一直这么做。所以他来了以后呢，觉得很，首先第一个事情很奇怪，那时候他爸父母都已经有身份了哈，就把他接过来了。接过来之后，他第一个事情很奇怪，因为他说我为什么会有爸爸妈妈呢？我相信他父母赚了很多钱嘛，我们工作就是要赚钱，对不对？人为什么要工作？就是说到说的就是钱的问题。但是小孩见到他之后说，我为什么会有爸妈？因为他从小就是跟姥姥姥爷长大的，就是外公外婆长大的，没有见过爸爸妈妈，见到爸爸妈妈很奇怪。这钱赚了之后，你说你心酸吗？然后呢，这个父母来了之后呢，继续让他们的生活方式在努力的赚钱哈。赚钱之后，这小孩子呢，3点钟放学了，爸妈都不在家里，他怎么办呢？他说他的家其实就是游戏厅，因为他下班之后放学之后就在游戏厅里打游戏，游戏厅里呢有很多帮派，最后呢，他学人家学坏啊，做帮派去收保护费，到一个餐馆收保护费呢，那个餐馆呢也是他的福建老乡啊，他说你这个小小家伙，你多大我多大呀，你来收我保护费，就把他给送到警察局去了，所以他就是这么进的这个叫看守所。所以在这种情况下，你说这个赚钱是不是赚得很心酸呢？就如果不是这样的，我同样在纽约，我还碰到另外一个例子，就说是，这个爸爸他是赚了很多钱，他的孩子也很有出息，照着我们的看法来说呢，这个非常好，他拿了2个牌，最后律师牌，这个儿子哈，一个拿的是纽约州的律师牌，一个拿的是佛罗里达州的律师牌，他拿了2个律师牌。最后有一天，他爸爸在这个为他的儿子非常骄傲。有一天，他爸爸开餐馆晚了，然后回家的时候在路上被人抢，抢了之后腿上被扎了一刀，然后就躺在床上受伤了哈。 这个儿子都不回去看，因为他的工作很忙，他有两个律师牌，你想多工作多忙啊。你说他成功了吗？就说我们工作到底是为什么？我相信我们在座各位，我们如果主要我们努力去做我们想做的事情，神会祝福我们，因为我们是神的儿女，神会让你得到你心里所想的，只要是正当。但是我们真的是想要那些事情吗？你想要的真的是这样的吗？所以当然我们看到这些问题的时候，我们知道我们说我们有些语言的不足，有一些主动性，缺乏社会背景，而且华人之间又不团结，然后说到什么法律身份的问题，我们很多人来都是新移民来的，所以都需要办签证，有从 H1 开始办到绿卡，然后先 OPT 什么的，我们都有这些表面的问题。但是我们真正的问题是，我们的心里真正的现象是，问题是我们心里其实充满了各种的压力。我们为什么想要赚钱？华人为什么特别想要赚钱？就是因为我们缺乏安全感，我们心中有焦虑。不是所有人是这样，但是很多人是这样。我们觉得银行的存款提供了我们一种安全感，但是我们忘了，钱有很多的目的，但是钱的目的没有一样是用来提供安全感的。钱是用来用的，安全感来自上帝。
Amen。
然后我们会感到，有的时候感到很孤独，因为我们跟这个美国同事聊天，我们会很快就会发现没有什么共同语言。然后我们跟印度同事聊天，我们也很快发现没有什么共同语言。所以我们回到家里呢，如果夫妻两个做同行的还好，如果夫妻两个做不同行的呢，我们发现没有什么共同语言。我们跟我们的儿子和女儿说话的时候呢，通常习惯性的是一种命令性的话，很少有共同语言，所以我们很孤独。我们觉得我们在这个世界上工作很努力，但是你却很孤独，为什么？我们有首歌叫耶稣是我知心的朋友，对不对？所以十字架是一个什么？是一个横向的和一个纵向的。如果我们失去了和上帝的联系，然后同时我们在团契中没有团契的话，弟兄姐妹之间的团契的话，我们会非常的孤独。所以我们教会有两个作用哈，中华福音教会有两个作用。第一个叫做灯塔，我用一个航海，我是这个有个航海的这个比喻哈，在这个海，在这个五大湖里航海航湖吧，应该叫五大湖里航湖的时候，这个都需要一个灯塔哈，需要一个港湾哈。我们教会有两个作用，第一个是灯塔，灯塔就是告诉你真理，你应该如何行，你什么时候该做什么事情哈。这个灯塔是一个指路的，说我们应该接受耶稣基督得到永生哈，这是一个灯塔的作用。第二个是一个港湾避风港的作用，就是在这里我们可以找到心灵的安慰，互相的鼓励哈。所以是这样一个，当然还有其他的心理的苦读哈，我们就有很多的苦读，特别是说起某些同事了，我们大家多到多少认为我们的老板是非常可爱的人，很少哈，90%的人都没有举手哈。我相信这个比例在任何地方，就说是老板嘛，很少有这个。我们不但对老板心怀苦读，而且对同事也常常心怀苦读，同事在受到打击之后灰心怨倦。我鼓励大家有一些业余爱好哈。但是这个有的时候我们的业余爱好不完全是业余爱好，有的时候是成为我们对这个对工作灰心厌倦的一个逃避了。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这想法哈，就说是我在单位反正做到多少都是这样，没有什么结果，所以我不如去做什么什么什么。所以还有很多人有些无聊感哈。最根本的问题就是我们要回到我们的信仰上，所以今天的主题就是信仰来管理我们的工作，不是用我们的工作来管理信仰，反过来了哈。如果用神来管理我们的工作呢，我们的工作就有意义；如果用这个工作来管理我们的信仰，工作就成为我们的偶像。在旧约中说，如果用别神代替耶和华的， 那民就怎么样，愁苦就必然加增。愁苦，我们愁苦已经够多的了哈，不要再给自己添麻烦了。要以上帝为神，以上帝管理我们的工作。所以第一个提到基督是道德的准星。我前段时间曾经在德国和那个叫大众公司的一个工程师讲，其实说起大众公司最近这个非常不景气，他们内部很多的项目都取消了。大众汽车哈 ，Volkswagen， 那个大众汽车，他们为什么呢？因为他们在欧洲被罚款，在美国被罚款，然后在很多国家都被罚款，就是因为他们这个柴油发动机这个排气作假。就是他们用一个软件呢，别人那个柴油发动机在政府部门进行这个尾气排放测试的时候呢，他这个软件这么一改啊，然后呢在真实路况上呢他又这么一改，所以就是作假，就是使得他们这个尾气排放符合国家标准，各国的标准，但实际上在路上呢又不符合哈，就是这样一个过程。其实说到这个问题，其实是不是一个工程技术问题，这不是一个工程技术问题。写软件有什么善和恶的软件吗？如果有的话，我要回去好好看看我哪行程序写错了，哪行程序不符合上帝的旨意哈。这个软件本身并没有善恶，但是软件的目的有。它这个软件的目的是什么？是为了欺骗。所以在2007年，美国的这个金融危机的时候，黎曼公司当时垮台了，然后那个另外一家，我就不说这个公司的名字了，另外一家很大的这个金融公司在华尔街，他的这个 CFO 是一个基督徒，然后呢他就在一个公司的会议上说，我们公司呢受到次贷危机呢，我们公司也快要不行了。而且他说这个次贷危机的问题，2007年这次贷危机的问题，实际上不是一个金融问题，也不是一个技术问题，而是一个道德问题。我们要，他在董事会上说哈，我们要建立公司的道德感，这是在纽约发生的事情哈，公司的道德感。当时所有的这个董事会的成员都问他一个同样一个问题，就是这些，他是雇员，那些是老板了哈，就问他同样的问题：你按什么标准定这个道德？是谁的道德？所以他是基督徒，当他就说按照基督的标准，按照圣经的标准。所以今天你看到哈，在所有的这个宗教中，唯一能够提供一个职业道德的，只有耶稣基督和他的真理，因为神是万王之王，万主之主。所以今天我们看到，同样的看到我们很多在公司中做事情的，我们的职业道德，我们的准绳，不是来自这个我们自己的这个良心啊。我们良心当然有了，不是说我们大家没有良心哈，而是说每个人良心其实都很不一样。有的人觉得这事情不算个什么事情，对不对？你比如说有一家公司，它是做进出口的，进出口的话呢，这个它就需要跟不同的供应商打交道。那你和不同的供应商打交道的时候呢，有些供应商就会比另外一个供应商要便宜一些，在供应商的价钱便宜一些，但是呢这供应商呢它又是个小公司，你是希望和一个稍微贵的大公司继续保持联系，对不对？万一这个小公司倒台了呢，对不对？同时呢又要跟这个小公司呢弄点便宜的，你便宜的进，同样的价出，你不就可以多赚一点钱吗？这个时候呢，一个基督徒就问我说，这个时候我可不可以说谎？我可不可以说谎？就说我跟这个大公司说呢，我还继续跟你合作，但实际上呢我在跟这个小公司买东西，我已经不再跟他买了。其实基督徒心里在圣灵的感动之中，在圣经的光照之中，都知道该怎么做，但是有的时候在现实中呢，我们需要上帝赐给我们勇气做正确的事情。所以我们第一个祷告就是说，让基督作为道德的准星，这个其实是需要勇气的，需要上帝的，需要我们的祷告，需要我们在上帝面前互相的鼓励，互相的鼓励。 同时有可能受一点损失的哈，有可能受损失的。这是第一个哈，这个是第二个，说到这个说到这个基督是这个心灵的磐石哈。我们在工作中呢，就是我曾经在另外一个场合讲到战胜成功，战胜成功和战胜失败都是很重要的。我们有的人在工作中，比如说你受到了一些奖励，甚至得了升职哈，甚至得到了一些年终的叫中文叫先进工作者是吧？这里叫什么 top achiever， 国内叫先进工作者是吧？或者叫劳动模范。啊，你得到各种奖励之后呢，我们怎么样面对这些成功？我们做这些事情的目的是到底是为了什么？我们是在追求爬这个台阶一级级往上爬呢，还是说我们做一切都是要为了主？刚才我们看到以弗所书说到我们要什么，好像服侍主，不像服侍人，这个很重要哈，这很重要，这给我们一个心灵的这个一个平台哈，我们就不会摔下去。就是别人对我们好，很好，我们很赞美主；别人没有承认我们的成绩也好，因为我们反正是给上帝做的，我们尽了我们的本分，所以我们就不会有一种这个焦虑，我们也不会有一种狂热。好，所以我曾经碰到一个基督徒在福特公司，他每次见到他的时候，不能说每次吧，90%的时候，我见到他的时候，他都跟我抱怨说他的工资不够。然后我很耐心地告诉他，其实你的工资比我高，而且你是两口子工作，你只有两个孩子。但是他每次抱怨工作不够高，为什么呢？就是你知道，说到华人这个对钱的看法哈，其实我们很多都是有焦虑，就是安全感哈，我们的安全感常常建立在这个钱上，它是一个例子，其中一个例子哈。说到这个磐石的时候，我们就知道，我们虽然遇到无论是职业上的困难，还是遇到金钱上的困难，我们真正的根基其实在基督耶稣那里。上帝是我们的供应者，上帝是我们的保护者，上帝为我们征战。我们受了委屈的时候，上帝为我们征战。我曾经有一次在这个，当时是在 GM 通用汽车，叫中文翻过来不知道叫什么哈，英文叫做 GM Media Works， 工作，就是通用广告吧，我不知道怎么翻过来哈 ，Media Works， 你们通用的人可能知道怎么翻。然后呢，当时 Media Works 是把这部分的业务外包给一个叫做 Campbell Ewald 的公司，就是在 Southfield 这公司。然后 Campbell Ewald 把他们的 IT 呢包给我们公司做，所以我当时呢在里头做其中就有两块，我其中做一块哈，做这个 IT 方面的。然后呢，当时因为我们公司是业务上是提成嘛。我们当时比如说你几，然后流过的这些业务量，我们提个0.几%这样的哈，这样的一个比例。所以呢，我们这两个项目之间就有很多的这个明争暗斗，对吧？你知道这个在商业界呢，说到底都是钱的问题，什么都可以用钱摆平。你不满意我的服务吗？我给你8%，我给你8%，你就满意了。如果你学了我的这个航空公司这个服务不好吗？我送你一张免费机票，你就很高兴了。所有的事情都可以用钱摆平哈。这个不是我说的哈，是另外一个人告诉我的。我后来想还挺有道理。然后那个为什么我们要外包给这个一些什么，比如说是匈牙利啦、东欧国家啦、或者印度啦、或者墨西哥啦，便宜嘛，对不对？都是用钱摆平的事情哈。然后那个，所以呢，当时我在这个情况下，两个就是为了钱的事情呢，为了争得很厉害，所以以致我非常的生气，我很生气。因为他在抢我的东西嘛，对不对？这是我的，对不对？ 而且呢，属下还有很多人的嘛，对不对？所以不是，所以但是上帝后来就用以弗所的话责备我，其实我们做一切都是在为主做。如果我们为了自己的利益而伤害了主的心，那位也是一位姐妹哈，另外一个人也是一位姐妹，伤害了主的心，那么其实主并不喜悦我这么做。所以我当时记得很清楚哈，我当时非常生气了之后，我就在一个十一月的一个下班的时候停车场呢，而且我那阵工作很努力，我记得曾经有一个礼拜似乎工作过98个小时哈，一个礼拜一共几个小时来着？反正我当时记得我的最后我把时间全加起来，我每天工作到还是我要记得嘛，然后我记得我有这样一个习惯哈，记下来之后，我记得有一个礼拜工作了98个小时，还想跟别人吵架哈，当时还很生气。然后那个时候我有一天晚上在停车场，在一个路那个停车场的那个灯底下是这样一个灯哈，那么筒子灯直接照下来那种哈，照到我的车上，我就向神悔改，我说我把工作当做了上帝，并没有把上帝当做我的上帝，所以我现在把工作也交给上帝。我曾经为我的工作非常的骄傲，因为我是做软件开发的哈，我认为我做软件开发从小到大，我16岁就开始写软件，我认为我写软件写得很好，但是在那一天我说我把我所有的软件开发的能力都交给上帝。其实我就发现我自己呢做到最后做得很生气，因为我已经做不好了，所以我就把我所有的这个工作当在那天晚上在那个路灯底下哈，就是停车场的灯底下交给了上帝。然后呢，上帝当时祷告中，你知道上帝的回答是什么吗？上帝说你其实心中有苦毒有嫉妒，所以呢你不但要把这些事情交给我，你还是要定义让你那个同事那个 Valerie 哈成功。我想怎么让他成功呢，我说我不惹他就可以了哈，我怎么让他成功呢，还要，所以我第二天就开始定义让他成功，有所有的好处呢我都先告诉他，我虽然很不情愿，但是我说我开始学一个信心的功课。当然了他的业务是越来越多了哈，那然后呢我的这个工作呢就越来越轻松了哈，所以我知道这个事情就开始达到一个平衡点，对我来说是非常好的一个平衡点。然后呢我会发现当时这种情况发生之后我非常的喜乐，当我们按照上帝的话去做的时候，当把一切交托给上帝的时候，当基督成为我们的心灵的磐石和平台的时候，我非常的喜乐，我越来越高兴。然后有一天我突然有人请我吃中饭，然后我就去吃了，是我们当时这个一个叫 SVP 叫 Senior Vice President 啊，不对，他是 EVP Executive Vice President， 就是叫做执行 副总裁是吧，执行副总裁，他请我去这个去吃饭。然后呢他说啊，我有个事情要告诉你，我和另外一个人哈，另外一个做业务的。我说什么事情啊，我说，他说呢我们的通用汽车呢很不满意我们的服务。我说太辛苦了，这么努力还不满意哈。然后呢通用公司呢已经把这个活呢要标给另外一个公司，虽然这个招标呢还在这个他们这个你们知道英文叫 RFQ 哈， RFQ 还这个招标过程呢还在进行之中呢，但是其实内部消息呢已经知道是要肯塔基的另外一个公司来代替的，所以呢我就为自己留了一手，我呢就决定加入那家肯塔基的公司了，做他们的 EVP 了，做他的执行副总裁了，把你们这些人的意思就是说把你们这些人都已经要弃船而逃。所以呢我告诉你，我看你呢技术还行，要不要跟我一起去肯塔基啊，我想要肯塔基就有那个烧鸡翅对不对，除此之外的话我的老婆孩子都在这里对不对，所以我就没有去的时候，当时我特别的喜乐。为什么我特别喜乐呢？因为我知道 我在这儿，我要学的这份功课结束了，神会带我到一个新的职场，学新的功课。所以我下一个功课去了哪里，你们知道吗？有人主动给我打电话说，我们这个福特公司现在正要有一个项目，你愿不愿意来做？我说我很愿意，所以我就到了福特公司了。当时是，这是2004年的事情。所以2004年我当时在去的时候，所以做了13年了哈，那里做了13年了。所以是这样的，所以你知道当时我离开的那个公司的时候，我非常的喜乐，因为神让我学习交托，然后呢不再变得狂热，也不再为工作焦虑，也不再有嫉妒和苦读和厌倦，这些事都在说我呢哈，都是我亲身经历过的事情，所以感谢神。好，这是第二个哈。这个第三个是就是这个是6章8节，晓得个人所做的善功，无论是为奴的还是自主的，都必按照所行的得主的赏赐，不是人的赏赐哈，把一切交托给主。因为今天我们是棕榈的主日，耶稣进入耶路撒冷，也求耶稣进入我们的心，做我们新的主，做我们新的王。将来有一天我们进入新的耶路撒冷，我们和他一同做王哈。第三个呢，就是为基督治理世界哈。就是在圣经中说到，其实我们人呢是按照神的形象造的，神按照我们给我们权力来管理这个世界，所以每一份工作都有每一份工作的尊严。扫地有扫地的尊严，我们在到大众没有很少有扫地的哈，但是说是有做各行各业的，各行各业都有各行各业的尊严。这个尊严是神圣的尊严，是上帝给我们的。无论你是做哪一行，这一行你要想想哈，这一行都是在把整个世界像一个大机器一样，整个这个世界管理好。不管你是做什么的，你都是在为主打工，你们都是神手中的器皿。无论是会计师，无论是做这个医生，无论是我们在做任何工作的。曾经有一个秘书对我说哈，他是在华盛顿他这个人本身他是在华盛顿一个叫政客吧，叫议员，你叫政客了哈，议员的这个办公室做秘书的。他说你在华盛顿待久了呢，你会发现华盛顿呢每个人都是大官，你在街上撞了一个人呢，没准你就撞死了一个参议员，或者一个众议员，或者没准撞了一个什么，就是每个人到处都是很有权力的人，或者是各个公司派过来做游说的说客哈，就是都很有权力的人。而我呢是一个秘书，我按照神呢，她是基督徒姐妹哈，她在那个最近的一个说的，她那个我呢按照神的这个要求呢，我很乐意做我的工作。但是当我刚开始的时候呢，我的确心里有一些不平衡，对吧？这些人都比我更有权势，世界上的权势。但是后来呢，他发现就是这样，他发现其实我能够做的事情呢，就是做上帝的见证。你会发现这个秘书哈，其实有的时候比真正有权势的人更有权势。所以你们在单位的时候，单位最重要的人是你们那个秘书哈，如果你要搞清楚的话。所以呢他就是发现了自己在整个这个社会中的功用，然后说这功用是上帝赐给我的。我们既为自己的工作感谢神，交托给神，也为别人的工作能力感谢神。做好自己的工作是荣耀神，别人做好他的工作，我们也为他们做好他们的工作感谢神，感谢神。所以在说到下一个题目之前呢，我们就说到我在福特，在我那个楼叫做 iTech， 那个钟荣和我在一个楼里哈，还有那个陈红也是在这个楼里。然后那个 iTech 那个楼里呢有一个清洁工叫 Aaron， 是一个年纪比较大一点的，大概有60多岁的一个清洁工。 你知道吗？我在 iTech 这个楼里得到帮助最大的就是从这个清洁工得到的。我可以告诉任何人，帮助我最大的不是我的老板，也不是我的别的其他任何人，而是这个 Aaron。 为什么呢？因为每次呢，我这个有什么心情不好的时候呢，我就去他，就是一边扫地就一边跟我讲话。他是个基督徒，他说每次都能够鼓励我，给我这个为我祷告。所以这个 Aaron 呢，对我的帮助是所有楼里最大的。然后说到我们第四点，说到我们是这个职场的光哈、啊，这就是在职场传福音的时候，我们用各种的这个方法在职场传福音。那么在单位里，我们首先的工作是什么？是做好我们的本职工作，对不对？但是在彼得，像彼得说跟我们说的，如果有人问你们心中盼望的缘由，你要存着随时预备好哈、啊，存着温柔的心，告诉他们。为什么？告诉他们为什么。所以就说是我们或多或少，我经常有机会这么做，是因为我们如果按照上帝的话去做了，如果用基督作为管理我们的工作，神在合适的时候就会给我们开门，有人就会问我们心中盼望的缘由，我们就会告诉他们。所以我鼓励大家准备你们一个故事和一个经文啊，一个故事就是说你为什么信耶稣的故事，一节经文就是上帝用这个经文怎么样改变你的生命。你这样子有准备，别人问到你的时候呢，你就把你自己的故事说出来。你像我今天说了我很多我自己的故事，这些故事都是以前我想过的、经历过的。你们有你们自己的故事，你们可以把上帝怎么改变你们的故事预备好，有人问起的时候你们就可以说出来你们心中盼望的缘由。今天时间不够了哈，不说这些。所以我们最后我们一起来读一下今天以弗所书六章五到九节，我们就结束我们今天的讲道哈。一二，你们做奴仆的要惧怕战惊，用诚实的心听从你们地上的主人，好像听从基督一般，不要只在眼前侍奉，像是讨人喜欢的人，要像基督的奴仆，从心里遵行神的旨意，热心侍奉，好像服侍主，不像服侍人。因为晓得个人所做的善功，无论是为奴的，是自主的，都必按所做的得主的赏赐。你们做主人的，待奴仆也是义理，不要威吓他们，因为他们和你们有同一位主在天上，他并不偏待人。好，我们今天总结一下哈，就是今天说要用上帝，让基督管理我们的工作，而不是用工作代替基督。好，我们祷告。我们亲爱的天父，我们来到你的面前，在棕榈的主日，你在众人的面前，在商铺，在大街，向众人宣告，你是那得胜的王，你是要来的基督，你是拯救万民和世界的。神，求你能够按照你的恩典赐下我们的智慧，赐下智慧和信心和胆量给我们，让我们在我们的单位也同样为你做见证。求你赐给我们你的智慧，让我们知道如何处理好我们单位、我们公司的工作和我们的信仰和我们的家庭之间的关系。也求你能够赐给我们智慧，知道如何处好同事、老板和我们员工之间的关系。也求你赐下我们智慧，让我们能够在工作中真正行出基督的光和基督的盐。因为这个世界实在很黑暗，实在很乏味，求你让我们做你的光、你的盐，照亮我们周围的这些办公桌和办公室。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，阿门。